阿们，弟兄姐妹，早上好，安息日，神同在，安息日，大家快乐，大家喜乐，大家都享受和神在一起，哈利路亚。再次的问候大家 ，Shabbat Shalom，Shabbat Shalom。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其实呢，我觉得我们要开始改变我们的一些什么呢？我们要开始改变我们一些的言行举止跟谈资啊。为什么呢？那你看哦，那一般上呢，我们中国人呢，最怕的就是肚子饿。所以呢，一般上呢，中国人彼此问候的时候呢，比如他就问说：“食饱没？食饱吗？”叫爸爸吃饱了吗？一般上华人问候彼此的时候就会问说吃饱了吗？当然现在的文化有开始就叫你好你好啊。但是如果问候的话，一般以前都是问诶吃饱了吗？食饱没？叫爸爸，就是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中华民族呢过去挨饿了很多年，所以大家有得吃就是好吃，就会问吃饱了没了，对哦。那犹太人呢，他们很在乎什么呢？很在乎平安，所以他们问候彼此的就是 shalom 平安 ，shalom 平安，就是这样啊。那么呢，外国人呢？他们问候彼此的时候，他们就是问就是说就会问 How are you? 你好吗？那他们就会祝福大家，就是Happy birthday, 就是说祝福你快乐啊。比如说意大利文呢问候大家就是叫 Bene, 或者 Bene Fortuna, 就是祝你好运祝你幸福这样。所以呢，基本上是你渴望得到的东西是什么，那么呢你就会透过你的言语去祝福对方咯。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问候大家说，我们不要再新年快乐不要再生日快乐不要再只是安息日快乐，我们要什么呢？安息日神同在，新年神同在，生日神同在，你说对吗？你说对吗？齁，我们最渴望的就是神同在，可以渴望的是和神在一起，所以我们理当问候彼此的就是安息日神同在，或者是新年神同在，或者节日神同在，或者是跨年神同在，你说对不对？哈、哦，感谢主，感谢主。确实今天呢，我们在敬拜这个流特别讲到圣灵如膏油我发觉哇，那个恩膏一波一波一波，哇，好像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没停止到所以真的蛮享受这样的恩膏的这个但是我个人觉得呢，我们不可以常常都在恩膏，有时候应该走进的流就是亲密的流。亲近的流甚至征战流也可以所以呢，恩膏有时，征战有时，神同在有时，神与神亲近有时，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记得神同在一定是我们用一生所追求的东西。所以以后看到彼此的时候就是说不再是你好，说你神同在吗？或者是以马内利，或者是Emmanuel, 神与你同在，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问候彼此的一个语言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问候大家不再是新年快乐或者是生日快乐，我们一定是新年神同在，新年神与你同在，生日神与你同在，哈利路亚。我们来问候彼此一下好不好？大家早上神同在，安息日神同在，神同不同在？我觉得这样子我们的问候就是正确了而且以后我们大家就你最渴望就好像一种的祝福对方，我们最渴望就是神同在，我们祝福对方也肯定是神同在，我们把最好的祝福出去，神把加倍的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哈利路亚。 好，感谢主啊，我们很快的我们就来到这个嘉怡的一些报告啊。那么呢，那如果你还没有进我们印尼码的，你用你的印尼码扫描进到里面啊。我知道印尼码有很多的状况，但是我们尽我们的努力了啦啊。但是你就记得我们的课程就是周六啊、周六早上9:30与主明星。那么呢过后呢就是记得大家第一件事啊，周六是其实周五太阳下山这一天呢，就是说下山过后进到周六太阳下山这天应该是第一天，知道吗？神创造人类呢是用了6天，对吧？第7天休息，人一被创造了过后呢第一天就是休息，对吧？所以神做了一切给人类什么呢？给人类一创造起来第一天就是休息，所以呢我们的第一天是什么呢？是安息日，是休息啊。所以休息完了过后，我们周日就是我们为主打战，为主疯狂，为主走足的道路的时候。所以呢你就记得我们周六早上9:30是安息日的与主明星。那么呢我们周二是有敬祷会，那么我们周三是有这个圣灵系列啊。那 Let's Talk 呢你可以扫描进到我们的 Let's Talk WhatsApp， 你可以扫描进到我们的 WhatsApp。 然后呢与主明星在周六刚才跟大家说了，那么我们的敬祷会呢上周大家有参加敬祷会吗？有学到东西吗？有突破没突破大家？印尼码确实出现了很多状况啦齁，印尼码啊。所以我觉得最起码我们把什么呢，我们把敬祷会的时候我们把属灵四宝落实了，对不对？那我们不只把属灵四宝落实了啊，我也很认真的来到什么呢，将这些东西全部把它变成是我们真的可以实用的东西啊。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不要浪费掉我们网站啊。我们的网站做得美不美啊？我网站做的还可以吧，还可以吧。啊，这个老师说，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说，除了神能做件事，世界上没有人能做这件事的。我跟你讲，我绝对不是一个IT 毕业的网际网络毕业的科技毕业生，我绝对不是啊。那但是呢，为了就是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的公众号一直被什么，一直被删除，弄到我火大了。过后呢，我就一鼓作气就把整个网站弄起来了。 OK， 那这是我们的网站啊。那么呢现在我们进行的350计划，来大家跟我说350计划，350计划。今天我们已经灵修到第几天了，大家说还记得吗？今天22号啦，哇，认真，你真的很认真。我们已经到22天了哈。那你想看啊，如果我们一年下来啦 ,350 天，我们这样350天下来，我们把圣经大家读了一遍。那过后呢啊，我们谢谢切木啊帮我做这个圣经的这个的编排之类哈，我觉得他做的真的很棒啊。那我们350天把圣经读完 ,350 天最少我们350个小时的方言 ,350 天我们洁净了我们家350次。那你想看你的家会干净吗？你想看你跟神的关系会突破吗？你想看你认识圣经会更加厉害吗？今年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因为今年有很多的征战，有很多的这种的属灵的这种的波涛汹涌在，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的说，我们把自己隐藏在什么呢，灵修里面，隐藏在他的宝血里面，隐藏在350天的这个计划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贴切的走过我们的5783年。那我相信5784年肯定会更好，一定会更好，确定会更好，哈利路亚，我相信是如此啦哈。我现在也在准备着我们接下来的跨年系列哈，还有我们的贺岁系列哈，为我祷告哈，因为网站，哎呀，网站你打滴滴云端看到吗？滴滴云端，滴滴云端 .com 哈，滴滴零个了。如果你有在网站，你有弄过网站，你知道 .com 呢是比较高级的网站哈 ，.net 啊 ，.org .其他的呢是一般的，我们是 .com 啊，记得啊，所以很容易记，你就记得拼音滴滴云端 .com 就可以了啊。所以350计划我们放在这里。那过后呢，我们上个周三我们上了什么呢？我们上了圣灵系列，也把它放上去了。过后呢，我们也会把我们敬拜抽出来，以后我们就 只是敬拜的部分就好了哈，我们抽出来。所以呢，这一场敬拜也非常棒哈，主圣灵，我们需要你，对不对？哇哇哇，非常棒啊！然后过后呢，我们有这个圣父、圣子、圣灵的系列，你操练了没有啊？你操练了没有啊？那么呢，其实我也弄了另外一个是关于到强五官啊，增强提升我们属灵五官的一个页面，我已经弄好了啦哈。那但是因为我看最近太多的东西了，我们又有又有这个350，又有一个奥秘，又有敬拜，又有圣父、圣子、圣灵，又有属灵四宝，对吧？然后呢，过后我们又有这个宝血之类，太多了哈。所以我暂时不发给大家，暂时不回给大家，我暂时只发给同工就好了哈。暂时让我们同工去摸索摸索先，等到大家这些东西比较熟透了，我再公开给大家啦齁。因为我觉得暂时太多东西大家会乱齁，所以我们一个一个东西来就可以了咯。阿们阿们阿们阿们。 OK， 其实你未必需要用高油啦，你就去买橄榄油就好了嘛，橄榄油就可以了啦。你去超市啊，去买橄榄油就可以了啦，就不要去脱水了啦，脱水就变成不是那回事了，好不好？你就到超市买一个一大桶的橄榄油就可以用了啦啊。所以我们网站也有这个属灵四宝，那过后呢我们的敬祷会也上传了，我们的网剧的通知，我们的圣灵系列的通知，以此类推啊。下面我们会陆续把我们过去的课程把它一一的把它放上去啊，但是给我们时间啊，因为暂时全部东西这个网站呢几乎 99% 都是我弄的，所以给我一点时间啊，给我一点时间啊，所以等我慢慢一样一样东西把它弄好啊。因为回到这里，我觉得既然回到本国，那么呢对本国应该也是要有这个负担去扶持或者去帮助或者祝福本国啦。所以我也尽量花我的时间来到祝福本国的教会。那么呢发觉到呢，其实在本国这里呢就是说很多方面都很欠缺啦，很多方面都很欠缺，所以很欠缺，就是所以真的需要很多的扶持跟帮助跟带导。但是我也在调整我的步伐啦，因为我觉得我一周现在是周二、周三、周六啊，还有周六我们的实体聚会啊，这样一下去我一周四场聚会，你说我觉得一天你看到我忽然间倒下了，你就觉得说哇你太累了啊。所以我也觉得我应该调整，而且还有本地的教会有很多的需要，我昨天晚上凌晨才回到，因为我开车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服侍另外一个教会啊。我们的大选跟你讲啊，我们大选真的叫奇妙，我们大选坐落在什么呢？坐落在我的身子。所以我在想今年神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为什么选举会在我的诞生啊，不是我的诞生，是小可的诞生。小可跟我同一天生日啊，我们家小狗小可啊，小可。那么呢想不到今年竟然是我的生日就是我们的选举日啊。我们的选举制。所以真的这次也好好为马来西亚祷告，这个马来西亚很重要这次的选举啊。OK， 好，那么呢我们敬祷会是在周二啊，周二的晚上啊，我们敬祷会就是八点开始，九点半就结束啊。那接下来呢我的圣灵系列呢，就是我们是每周的七点半我们就开始有同工带领大家就是敬拜了啊。会前祷告是在七点就开始，如果你有时间早点进来跟同工一起祷告，因为他们祷告都非常的棒啊。那个这是我们的滴滴云端，我们的 YouTube， 我们的邮箱，还有我们的你有什么带导需要添加滴滴成长啊，告诉他你的需要过后呢有见证分享可以添加滴滴警手啊，告诉他你的这个你的见证分享就可以啊。 OK， 好的，感谢主。那我们很快的就来到今天的嘉宜网站，是国外的哦。网站不会受限制啦哈。如果受限制的话，我们换名字就好了哈。所以基本上都可以处理，都可以处理哈，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啊啊，好，问题不大。就是，但是你都可以上就对了啦哈。好，那我们暂时这里，我们今天的嘉宜报告到这里，我们就来到与主明星解答问题时刻来。我们请下我们的主持人，今天把我们的问题发上来，过后大声的读给大家听。今天主持人是我们的喜乐啊，来，我们邀请喜乐。
哦，今天第一个问题，一诺你好，同工们好，老师，我周二早晨睡回轮觉时做了一个梦，梦见我认识的一个姐妹，虽然面部长得不怎么像他，但是头发长这个特征像他。我梦见他表示他一定要做成一件事，然后就跪在地上要钱，有很多人围着他，看见他告诉想给他钱的人数字必须要给6块、16块、60块，他手里拿着一沓纸牌，凡给他钱的人他就送人家一张纸牌，就是打牌的那种扑克牌，长度要比扑克牌长一倍出来，上面印有点数那种，然后还给人祝福，甚至还有人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的名义都给他，分别给他一杯钱。我心里想，有那么多人怜悯他呀，我要给他一点，但是身上没有那么多钱了，只好准备上楼拿6块。
OK
等一下，老师，这个梦要提醒我什么吗？是不是提醒我警戒我呢？因为我头发也超长，还是指那个姐妹？
那其实每次你梦到类似这样的梦，我们要很谨慎的解。那为什么呢？因为这基本上都是关乎到很多个人的东西哈。那么我们这样讲啊哈，首先如果梦到一些比较负面的梦，特别是对某些人比较负面的梦，我们就要很谨慎很谨慎的去处理啊。因为处理的不当的时候呢，我们确实会产生一个不好的效应，所以我们要特别谨慎。那首先呢，不管你的梦你梦到对方是好的是不好的，或者是怎么说呢？特别是不好的东西啦哈，特别是不好的东西，我们就要特别特别小心谨慎的去处理。不要因着你的梦啊，比如说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梦到哦某个弟兄是这样这样这样的。那他就开始什么呢？开始排斥他，或者开始跟他产生距离有些就梦到他的牧师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那忽然间他就开始就是到处乱造谣，说哇他牧师是这样。那你的梦一定是真的吗？一定是从神来的吗？你的梦一定是异梦吗？或者你的梦是你胡思乱想，或是仇敌给你的梦？所以往往有时候我看到有些教会到最后分裂是因为奇奇怪怪的梦。所以我觉得呢，任何的梦我们首先要做的东西就是什么呢？我们姑此先问的就是说，主，这个梦是从你而来吗？这样咯。 OK， 那我并不是讲你的梦不是从神而来，我只是说呢，我们要谨慎的处理我们先问的问题。主啊，这个梦是不是从你而来的？哦，你先放在这里。 OK， 那如果说神也给你的强烈的那个感动是对，是从他来的，那你才进到下一步。那主，你给我这个梦什么意思你告诉我。那过第三步呢，就是说主，如果说这个梦我知道他意思，那你要我怎么做？那基本上你走这个环节就 OK 了咯。那么基本上如果我们在这个梦里面哈，我们就讲说这个数字是特别好玩的东西哈。那如果我们看一个这个数字这个情况呢，我们这样哈，那你后面的部分我就不要跟你解哈，我前面的部分。六呢是代表什么呢？代表人的数字，造人的数字，人被造的数字是六哈。那么呢，接下来呢，有机会我跟大家上异梦，想不想上异梦？异梦、异梦、异象、异梦跟异象的课程？OK， 这样讲哈。 啊，我们有机会上异梦哈。那16呢是代表仆人形象王哈，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拉班给他们的女儿利亚的珀尼从雅各所生的子孙共16人哈，所以我们看到拉班的女儿利亚的婢女啊，所以呢生16啊，是啊，共16人哈。或者我们看犹大王接这个的他父的时候，那是16岁，所以16呢对我的解读的意思是什么呢？对我的解读的意思，它就是一个啊，一个什么呢？它就是一个啊，人为的东西咯。就说当时候其实利亚是为了对付拉结，把婢女给了雅各生孩子，他也把自己婢女给了什么？给了这个，所以很人为的东西啦。这是16，那接下来就是600哦，600的数600还是60啊？我看600还是60。哎呀，有，你看我是不是年纪大了？你刚才再转个头就忘了，真的是啊。OK, 60没有啊。那我相信60也跟人的东西蛮接近啦啊。所以简单说，如果你看到6的号码，它比较是人为的东西，人做的东西。所以你这里又6又16又60，那么呢其实我打个假设啦哈，如果说你的这个梦是从神而来的啊，那么呢神可能在提醒你的东西就是说呢这个某人呢是很人为的在做很多方式来到博取大家的同情特别今天很多的教会或者平台，他们不断的在课程的时候，他们不断用很人为的方式去收奉献，一场聚会下来收3次4次的奉献从发单张就开始跟你讲可以转钱奉献，从教课的那一天每一场就2次的奉献，然后过后呢到了结束了又在群里继续要你奉献，有些还会打很多的虚假的东西说就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那个在一个不知道谁把我拉进一个群，在群里我看到他们写东西，他说弟兄姐妹今天有几个很懂神的心意，很讨神心意的弟兄姐妹跟我要了知道领受神祝福的弟兄姐妹跟我要了奉献二维码所以我就把它发上来你们有需要的就扫描。哇，我觉得这个是假到一个地步，简直是哪有人这样虚假的。但是确实就是有哈，所以很人为啦这种东西哈，所以扑克牌这个就是一种的赌注，一种的人为的，一种的好像就是要赢啊，私欲啊，情欲啊这些东西嘛啊，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也是要很谨慎了哈，很谨慎了哈。好，感谢主哈。那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说在于服侍神的神这条路，记得干干净净，清清洁洁，纯纯洁洁，单单纯纯，确保你走到见主的面，不要耍小心机小手段，用那种不良的方式去找好处，抠人的钱或者各方面等等，到最后你会发觉到呢，你会发觉到你难道神不知道你玩恶心的东西吗？难道神不知道你玩很人为的东西吗？神都知道啦，那到最后只是神还没出手，因为给你时间悔改啦，所以我觉得这条路走得远走得长，走到见主耶稣的面才是我们追求，不要享受那一时之快一时之开心，没有什么意思的。老实说，我今天算我自己能到见主的面的时候呢，就是多少年，就是只剩40多年啦，我如果活到80岁啊，剩40多年，那么呢我走到这个日子的时候呢，我希望我接下来的40多年我是全心的摆上透明的服饰，干净清纯单纯的走这条道路，直到见主耶稣的面，我觉得这才是重要了哈。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去审查。当然我也明白，因为很多人有很多经济的压力，所以经济的压力的时候就要用很多手段把钱捞进来，但是我觉得难道神不懂吗？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我们基督教里面的一种的 一种的腐败，腐败，我确实讲是腐败啊。好，感谢主哈，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走下一个阶段，好不好？好啊，下一个问题。
好，第二个问题，问尹诺老师，怎样看待中国十二生肖的事？有撒旦魔鬼的权势吗？信徒要不要承认自己是属什么动物的？第二个问题，我儿子玩游戏会沾染不洁吗？我应该怎样为他祷告？
好，十二生肖，这个静心问露露，露露露露露露露露双露吧，是吧？这是我们的二位吗？我知道我们有一个叫什么什么，说。哎，同工是我们的二位吗？露露，要问我们同工啊 ，OK 啊 ，OK， 好，那过后这个讲到十二生肖啊，十二生肖，那十二生肖其实就是把人类的这个OK， 双鹿礼品店啊，谢谢啊，是对，这样是我们的，谢谢，是叫双鹿啦，对啦，双鹿啦，对啦，不是鹿鹿啦，双鹿啦啊 ，OK， 双鹿礼品，对，我们好哦，不是我们好像高邮那个是哪一个 ？OK， 你们处理好了 ，OK， 好 ，OK， 问以诺OK， 哪十二生肖这个东西呢？十二生肖这个东西呢，其实是一个叫什么呢？是一个华人传统的华人传统的一个叫什么呢？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华人传统的一个东西啦，等等。那么你说是不是完全属于撒旦的权势？我觉得，那也你也不能讲，就是说他就是仇敌的一个权势拿来捆绑中国人。我觉得这也倒没有到这个程度啊。当然，如果你问我说，你是属什么的？那么呢，如果说按华人的一个传统，我会告诉你说我是哪一年生的，我就不会告诉你我属什么之类等等哦。啊，当然，如果说遇到那些还没信主的，他们的沟通语言就是这样的，我会跟他们同样的沟通语言过后呢，再带进去跟他讲说，其实不管你属什么，最重要是你认识耶稣啊就可以了咯。所以我觉得这样是 OK 的。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不会跟人家讲说，哎，我是属什么这样啦。那么当然如果说有一天到了一天，比如说他们会把属什么说今年会犯太岁，今年要打小人，今年要拿到做那种迷信的东西或者通灵的东西，那么那个绝对是撒旦的权势啦。但是如果说我们是以一个华人的一个风俗的话，为了传福音的部分，我是不会反对的啊。当然我不会告诉你我属什么的，但是呢如果为了传福音，我们贴切的跟还不认识的主人沟通，我是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啊。所以我觉得他倒不至于到了什么撒旦的权势的捆绑啦。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会成为介入点，成为福音的一个开口咯。啊，但是如果这个东西已经相连跟什么打小人啊、犯太岁啦，啊，之类，那么他肯定是撒旦的权势咯。啊，所以那个就要更加谨慎咯。所以信徒要不要承认自己属什么？我不会承认啦，我不会承认我属什么。我会告诉你我哪一年生，你自己算啊，对吧？啊，然后他说哦，这一年是属狗的，那属狗就属狗了。我就跟他讲说，我不管你属狗属猫啊，反正我是属耶稣啊，我耶稣啊，给我新的生命啊，就 OK 了咯。儿子玩游戏会沾染不洁的东西，会，这绝对会。你有听说过有一个美国的一个游戏叫 Diablo 呢？当时他们玩的时候呢，玩到一个地步呢。好些孩子他们跳楼自杀 啊，他们跳楼自杀，所以他们就会玩玩玩玩玩玩到一个地步，他们就发狂了，就跳楼自杀。所以呢，绝对是会沾染。那但是呢，你要记得啦，你不要说就从此你就看那个电子游戏或者是手机游戏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哇，你就开始不给你孩子去弄啊，开始怎么折磨他啦，开始把他手机没收，那你的关系也会很僵。所以我觉得在于孩子的沟通，你得慢慢一步一步从玩游戏慢慢引导他做有意义的活动，比如说骑单车啦，游泳啦，划船啦，玩风筝啦，慢慢得调整，所以这要很谨慎。而且选择性游戏也很重要，有些游戏是基本上问题不大，有些问题就比较大了哈，因为有些游戏它根本就是用邪灵的名字来命名的，所以那个是很可怕了啊，所以大家这个得注意一点点哦哈。好，感谢主啊，那我们就到第二个问题，谢谢已经回答你了，我们来第三个问题。
好，第三个问题，请问在进食和流质第十几天的时候，由于上周日早晨和中午晚上都没有灵性祷告，导致我发很大的脾气，暴打骂孩子。本来十几天进食下来还挺不错的，就因为打骂孩子后感觉软弱了，胃里有气往上顶，该怎么办才能恢复呢？谢谢老师。
啊，我跟你讲啊，其实进食如果说你到了十几天的时候你脾气爆发或者是你情绪失控，我会直接告诉你这非常正常。所以你会讲说，哎，这个牧师啊，怎么回答问题这样回答的？你是真的就假的？是 ？OK， 那其实如果你有在我们的我们之前的灵修哈，你有在我们之前的灵修，我就跟大家讲过了吗？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对吧？那之前的灵修我就跟大家讲过，就是说我们的40天的灵修过去的时候呢，我就跟大家讲说，第一周是叫搅。就是说搅拌搅动我们的生命，第二周呢是破除压碎我们的生命，第三周是调整整理我们生命，第四周是安息我们的生命，第五周是享受圣灵生命，第六周是感恩感激生命啊。所以基本上呢，你因为我们过去长期都吃东西嘛，忽然间没吃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精神啊，或者是我们里面的很多东西它都会释放出来的，这很正常的啊。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这是非常正常的东西哈。所以你肚子饿的时候，你脾气这个各方面也是很正常。所以你问我说要怎么管理你的情绪，那很简单的，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就讲方言。要发脾气的时候你又讲方言，要发脾气的你又讲方言，那么呢，你就发觉你方言出来的时候你脾气就不敢出来了。所以这是在调整着你从肉体转到更加灵力，就可以做到了这样。那如果说你在很情绪很高昂很这个的时候，你不妨去听听哈，不妨去听听这个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圣子圣灵，OK， 你不妨听听OK， 其实我觉得不是其实哎呀，我应该找强五官的给你啊、哦、强五官OK， 我看我找到吗啊、哦、给我一点时间啊、哦、其实有些音乐是真的很适合帮助我们修复很多东西的啊、哦。OK， 等一等啊，我看怎么找给你啊。那比如说这种音乐呢，其实是特别适合我们的心可以静下来的哈。啊，这种音乐啊。这种的音乐。当你脾气爆发的时候，你就听这种音乐啊，这种音乐，这种是在我们的强五官的部分的这个其中一个东西，其中一个音乐啦啊。所以我准备给大家的是关于到属灵的听觉啊，属灵的听觉啊。这个词典会发给大家啦，词典会发的，你暂时好好的就是去 去胜过的就是用方言啊，用方言啊，或者是其实也有其他的音乐啦，其他的音乐其实也可以啦啊。比如说我觉得你也可以听听，比如说胜负的音乐，这个也可以啊。所以当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你的心就暖了啊。所以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啦，你要自己找到自己的一个平衡点就 OK 了啦，好不好？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你记得有脾气要发的时候呢，就快点离开现场。当时候呢，月色呢，他被引诱要跟那个女主人上床的时候，他就逃离那个地方。脾气要来的时候就逃离那个地方，然后去方言祷告，方言到你的脾气好了再回来就 OK 了啊。这个陈爱主，你显然是没听过我们之前的灵的祷告的课啊，你一定是方言祷告到你的脾气都消了你才回来，这才真的啦。没关系啦，不要太定罪自责自己啦，禁食本身40天就是不容易的东西，所以呢就是说太定罪控告自己呢，到最后反而会让你这条路的走得更难啦齁。那禁食本身就是好的东西，但是呢如果到最后我们定罪控告自己，倒不如不禁食啊，对吧？所以我是觉得说错了就跟神讲神对不起，那继续走下去就好了啊，走得不对了就是继续走下去就好了齁。所以我们如果说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呢我们逃离现场过后呢，你就不要专注在你的脾气，就不断的所以你的方言还可以听到脾气，是为什么？是的，因为你的肉体跟灵还是在对抗，但是你这样祷告到一个小时下去，你脾气没有掉了，你的灵就得胜是肯定的。那没有方言怎么样啊？没有方言你去听我们灵祷告灵的祷告灵的祷告灵的成长的系列，那么呢当时有很多的同学听的那个系列得到方言的，你试看看神有给你吗，你就去领受了啊。那如果没有的话，就像我讲咯，就可以开刚才我讲的那些歌曲啊，来到帮助大家的心来到缓和下来啊，我相信这也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咯啊。对啦对啦，切莫就讲咯，就听了那个灵的成长，很多就有了方言咯，所以你可以去领受啦啊，确实我看到很多这样见证。好，下一个问题。
好，第四个问题。老师，我老公他们家三代都是信主的少数民族，可是他为什么说周日宰杀的牲畜不能吃呢？说不能吃周日杀的猪和牛，也不能让买。说吃了犯流血的罪，圣经有这一条吗？他守的是哪一条呀？
有没有这条啊？有没有这条是周日宰杀的牲畜不能吃？没有，没有这条。圣经里面如果对我的认识啦，没有这条说周日宰的不能吃。如果你说安息日宰的我就觉得还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安息日本身就不能宰嘛，所以安息日基本上你都吃不到咯。所以我觉得有些少数民族是因为他们多年的这个流传啊，多年流传下来的很多的不同的风俗等等会有夹杂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啊。所以就比如说好像他们找到有一些12支派啊，周日就是安息日吧，不是周日是周日，安息日是比较属于周六啊，周六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到失落的12个支派呢，其中一个他们落在疆族哈的境界，就是在那个叫什么名字呢，在云南那个地方哈，在云南那个地方。那过后呢他们就怎么讲呢，他们就有传了很多过去犹太人的文化，但是你会发觉他犹太人的文化都有点变异的，已经变异了的哈。所以四川的疆族是 川啊，云南也有，四川也有啊，所以他们就会流传的一些，然后变异的一些，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啦。所以我就觉得安息日本身就是不能宰杀了，不能宰杀的啊，所以可能他们就是把那一天移了一天到周日啦啊，所以那一天原本就不能宰杀，而不能宰杀的话呢，你又何来吃呢，对吧？但是如果说他把它移到周日，我会告诉你没有了，经文没有这样讲了啊。但是我是觉得安息日它针对是个人跟神嘛，个人跟神，所以呢所以安息日本身我们不再是守着像犹太人什么东西都不做，什么东西都不干，然后呢过后呢煮饭也不可以，烧菜也不可以，按电梯也不可以所以我觉得真的说难听一点，有点假冒伪善的，有点假冒伪善的。什么他们的电梯呢因为不能按电梯，所以安息日的时候他电梯自动每一楼都停。那么你每一楼都停，那你回到你的家你需要开门吗？那开门算不算开门的动作比什么呢？比按电梯难，对吧？你要咬钥匙，要推开，要拉开。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干，你告诉我你走到你的门，自动门扫描，然后自动门打开的，那我还尊重你一点点。你不能这样假的吧，你假要一个步，你说 OK 我们电梯每一楼都停啊，因为安息日，那么你走到你的家门口，你的门自己弹开，那么 OK 了，我尊重你。你不是吗？你到家门口你还要开门的，那开门的动作是比按电梯难嘛。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啊，有些犹太文化其实蛮假冒为善的，真的是啊这个我即使遇到那些拉比等级的，我都是这样跟他讲的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所以安息日本身其实不是做这种好像什么都不干，安息日本身理当就是什么呢？肢体的团契，跟家人的团契，跟神的团契，跟神的连接，这才是安息日本身。当然工作是肯定不要做的，就是说呢你不做那种赚钱的东西，比如说安息日我们有这样的聚会可以吗？当然可以啊，因为我们在安息日就是我们敬拜神，我们亲近神，我们彼此联谊，彼此相交，这就是基督的家，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了。所以希望回答到你的问题啊。所以呢可能就有点变异了，所以但是老实说了，他们这些少数民族当年信主可以将很多基督的文化有一些的改变，那也很正常了，因为年岁多了嘛。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好，第五个问题，目前好些先知性的教导都提到圣经中三个主的节期。不好意思啊，有别的问题把这个问题给冲掉了。我要重新呢。不好意思，不可空手朝见主的原则，说到这些节期，天门是特别敞开的，若是向天撒种，有为节期的金钱奉献，会有特别的祝福临到，也确实有许多真人真事的见证出来，不知道以诺老师您怎么解读这样的事？
那任何东西我觉得呢，对我而言是很简单哈，我不管哪一个见证，不管哪一个不管是谁讲啊，最主要是神怎么讲，圣经怎么说，这才是我所要追求的东西哈。所以我简单，我希望大家真的明白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属灵原则。那什么属灵原则呢？那就是这个原则我要大家弄得很清楚的哈。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去看的话呢，回到这个最直白的这个经文哈，就是说泥土系列最直白。我那天还特地把这个东西拉上来啊，我们要看一下呢，哪这个，我们当时候泥土系列哈，泥土最直白的关卡，对吧？我当时跟大家讲就是很简单呐哈，十一是什么呢？十一呢，其实十一呢，如果你看圣经的这个经文呐，哈，十一其实它主要的就是要帮助我们什么呢？来，我们请主持人帮我们读《生命记》14:22-23，来，请读。
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的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分， 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把并羊群牛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那十一是做什么呢？十一是让我们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这是圣经的话，我是原话，你去看生命记十四章22到23节，这个是十一，让我们学习时常敬畏神，那没有错哦，可以接受对不对？ OK， 好，那接下来呢也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奉献是什么呢？那奉献是当时候我们看到摩西建殿的时候呢，他们就奉献啊，奉献的时候呢，他们就因为要建殿嘛，那大家就把礼物拿来嘛，当时他们拿金啊、银啊、铜啊各方面拿来。那过后呢，他说什么呢？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奉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那过后他说什么呢？摩西就传令过后说：“哎喂，够了够了，太多了，不要拿来了，太多了，不要拿来了。”所以呢我们就看呢奉献是什么呢？个人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的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所以呢奉献是什么呢？照耶和华所赐的福分献礼物。所以也就是说呢，十一是让我们学习时常敬畏神，奉献是让我们学习回应对他的福分，对他给我们的福分，他的爱，他的祝福，他的福气，他的恩宠的一个回应，所以这两者是不一样的。那圣阿们弟兄姐妹早上好，安息日神同在，安息日大家快乐，大家喜乐，大家都享受和神在一起，哈利路亚。再次的问候大家 Shabbat Shalom Shabbat Shalom。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其实呢我觉得我们要开始改变我们的一些什么呢？我们要开始改变我们一些的言行举止跟谈止啊。为什么呢？那你看哦，那一般上呢我们中国人呢最怕的就是肚子饿。所以呢一般上呢中国人彼此问候的时候呢，比如他就问说食饱没食饱吗吃饱没吃饱了吗一般上华人问候彼此的时候就会问说吃饱了吗当然现在的文化有开始就叫你好你好但是如果问候的话，一般以前都是问吃饱了吗食饱没吃饱没，就是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中华民族呢过去挨饿了很多年，所以大家有得吃就是好吃，就会问吃饱了没了，对哦。那犹太人呢，他们很在乎什么呢？很在乎平安，所以他们问候彼此的就是 shalom 平安 shalom 平安，就是这样啊。那么呢外国人呢，他们问候彼此的时候，他们就是问就是说就会问 How are you? 你好吗？那他们就会祝福大家，就是Happy birthday, 就是说祝福你快乐啊。比如说意大利文呢问候大家就是要 Bene, 或者 Bene Fortuna, 就是祝你好运祝你幸福这样。所以呢基本上是你渴望渴望得到的东西是什么，那么呢你就会透过你的言语去祝福对方咯。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问候大家的时候，我们不要再新年快乐不要再生日快乐不要再只是安息日快乐，我们要什么呢？安息日神同在，新年神同在，生日神同在，你说对吗？你说对吗？齁，我们最渴望的就是神同在，可以渴望的是和神在一起，所以我们理当问候彼此的就是安息日神同在，或者是新年神同在，或者节日神同在，或者是跨年神同在，你说对不对？ 好，感谢主，感谢主。确实今天呢、我们在敬拜这个礼物哈，特别讲到圣灵如膏油哈，我发觉哇，那个恩膏一波一波一波，哇，好像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没停止到啊，所以真的蛮享受这样的恩膏的这个哈。但是我个人觉得呢，我们不可以常常都在恩膏，有时候应该走近的礼物就是亲密的礼物。亲近的理由，甚至征战的理由也可以哈、哦。所以呢，恩膏有时，征战有时，神同在有时，神与神亲近有时。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记得，神同在一定是我们用一生所追求的东西。所以以后看到彼此的时候，就是说，不再是你好，说你神同在吗？或者是以马内利，或者是Emmanuel 神与你同在，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问候彼此的一个语言啊！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问候大家不再是新年快乐，或者是生日快乐，我们一定是新年神同在，新年神与你同在，生日神与你同在，哈利路亚！我们来问候彼此一下好不好？大家早上神同在，安息日神同在，神同不同在？我觉得这样子我们的问候就是正确了啊！而且以后我们大家就你最渴望，就好像一种的祝福对方。我们最渴望就是神同在，我们祝福对方也肯定是神同在。我们把最好的祝福出去，神把加倍的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哈利路亚！好，感谢主啊，我们很快的我们就来到这个嘉怡的一些报告啊。那么呢，那如果你还没有进我们印尼码的，你用你的印尼码扫描进到里面啊。我知道印尼码有很多的状况，但是我们尽我们的努力了啦啊。但是你就记得我们的课程就是周六早上9:30与主明星。那么呢，过后呢就是记得大家第一件事啊，周六是其实周五太阳下山这一天呢，就是说下山过后进到周六太阳下山这天应该是第一天，知道吗？神创造人类呢是用了6天，对吧？第7天休息。人一被创造了过后呢，第一天就是休息，对吧？所以神做了一切给人类什么呢？给人类一创造起来第一天就是休息。所以呢，我们的第一天是什么呢？是安息日，是休息啊。所以休息完了过后，我们周日就是我们为主打战，为主疯狂，为主走足的道路的时候。所以呢，你就记得我们周六早上9:30是安息日的与主明星。那么呢，我们周二是有敬祷会，那么我们周三是有这个圣灵系列啊。那 Let's Talk 呢，你可以扫描进到我们的 Let's Talk WhatsApp， 你可以扫描进到我们的 WhatsApp。 然后呢遗嘱明星在周六刚才跟大家说了，那么我们的敬祷会呢，上周大家有参加敬祷会吗？有学到东西吗？有突破没突破大家？印尼马确实出现了很多状况啦齁，印尼马啊。所以我觉得最起码我们把什么呢，我们把敬祷会的时候，我们把属灵四宝落实了，对不对？那我们不只把属灵四宝落实了啊，我也很认真的来到什么呢，将这些东西全部把它变成是我们真的可以实用的东西啊。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不要浪费掉我们网站啊。我们的网站做得美不美啊？我们网站做的还可以吧，还可以吧。啊，这个老师说，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说，除了神能做件事，世界上没有人能做这件事的。我跟你讲，我绝对不是一个IT 毕业的网际网络毕业的科技毕业生，我绝对不是啊。那但是呢，为了就是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的公众号一直被什么，一直被删除，弄到我火大了。过后呢，我就一鼓作气就把整个网站弄起来了。 OK， 那这是我们的网站啊。那么呢，现在我们进行的350计划，来大家跟我说350计划，350计划。今天我们已经灵修到第几天了？大家说还记得吗？ 今天22号啦，哇，认真，你真的很认真。我们已经到22天了哈。那你想看啊，如果我们一年下来啦 ,350 天，我们这样350天下来，我们把圣经大家读了一遍。那过后呢啊，我们谢谢切牧啊帮我做这个圣经的这个的啊编排之类哈，我觉得他做的真的很棒啊。那我们350天把圣经读完 ,350 天最少我们350个小时的方言 ,350 天我们洁净了我们家350次，那你想看你的家会干净吗？你想看你跟神的关系会突破吗？你想看你认识圣经会更加厉害吗？今年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因为今年有很多的征战，有很多的这种的属灵的这种的波涛汹涌在，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的说，我们把自己隐藏在什么呢？灵修里面，隐藏在他的宝血里面，隐藏在350天的这个计划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贴切的走过我们的5783年。那我相信5784年肯定会更好，一定会更好，确定会更好，哈利路亚，我相信是如此啦哈。我现在也在准备着我们接下来的跨年系列哈，还有我们的贺岁系列哈，为我祷告哈，因为网站，哎呀，网站你打滴滴云端看到吗？滴滴云端，滴滴云端 .com 哈，滴滴零个的。如果你有在网站，你有弄过网站，你知道 .com 呢是比较高级的网站哈 ，.net 啊 ，.org .dot 其他的呢是一般的，我们是 .com 啊，记得哈，所以很容易记，你就记得拼音滴滴云端 .com 就可以了啊。所以350计划我们放在这里，那过后呢，我们上个周三我们上了什么呢？我们上了圣灵系列，也把它放上去了。过后呢，我们也会把我们敬拜抽出来，以后我们就只是敬拜的部分就好了哈，我们抽出来。所以呢，这一场敬拜也非常棒哈，主圣灵，我们需要你，对不对？哇哦！哇哇，非常棒啊！然后过后呢，我们有这个圣父、圣子、圣灵的系列，你操练了没有啊？你操练了没有啊？那么呢，其实我也弄了另外一个是关于到强五官啊，增强提升我们属灵五官的一个页面，我已经弄好了啦哈。那但是因为我看最近太多的东西了，我们又有这个350，又有一个奥秘，又有敬拜，又有圣父、圣子、圣灵，又有属灵四宝，对吧？然后呢，过后我们又有这个宝血之类，太多了哈。所以我暂时不发给大家，暂时不回给大家，我暂时只发给同工就好了哈。暂时让我们同工去摸索摸索先，等到大家这些东西比较熟透了，我再公开给大家啦齁，因为我觉得暂时太多东西大家会乱齁，所以我们一个一个东西来就可以了咯。阿们阿们阿们阿们 ,OK, 其实你未必需要用高油啦，你就去买橄榄油就好了嘛，橄榄油就可以了啦。你去超市啊，去买橄榄油就可以了啦，就不要去脱水了啦，脱水就变成不是那回事了，好不好？你就到超市买一个一大桶的橄榄油就可以用了啦啊。所以那我们网站也有这个属灵四宝，那过后呢我们的敬祷会也上传了，我们的网剧的通知，我们的圣灵系列的通知以此类推啊，下面我们会陆续把我们过去的课程把它一一的把它放上去啊，但是给我们时间啊，因为暂时全部东西这个网站呢几乎 99% 都是我弄的，所以给我一点时间啊，给我一点时间啊，所以等我慢慢一样一样东西把它弄好啊，因为回到这里，我觉得既然回到本国，那么呢对本国应该也是要有这个负担去扶持或者去帮助或者祝福本国啦。所以我也尽量花我的时间来到祝福本国的教会。那么呢发觉到呢，其实在本国这里呢就是说很多方面都很欠缺啦，很多方面都很欠缺，所以很欠缺，就是 所以真的需要很多的扶持跟帮助跟带导，但是我也在调整我的步伐啦，因为我觉得我一周现在是周二周三周六啊，还有周六我们的实体聚会这样一下去我一周四场聚会，你说我觉得一天你看到我忽然间倒下了，你就觉得说哇你太累了啊，所以我也觉得我应该调整。还有而且还有本地的教会有很多的需要，我也我昨天晚上凌晨才回到，因为我开车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服侍另外一个教会啊。我们的大选跟你讲啊，我们大选真的叫奇妙，我们大选坐落在什么呢？坐落在我的身子。所以我在想今年神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为什么选举会在我的诞生啊，不是我的诞生，是小可的诞生。小可跟我同一天生日啊我们家小狗小可啊，小可。那么呢想不到今年竟然是我的生日就是我们的选举日啊。我们的选举制，所以真的这次也好好为马来西亚祷告，这个马来西亚很重要这次的选举啊。OK， 好，那么呢我们敬祷会是在周二啊，周二的晚上啊，我们敬祷会就是八点开始九点半就结束啊。那接下来呢我的圣灵系列呢就是我们是每周的七点半我们就开始有同工带领大家就是敬拜了啊，会前祷告是在七点就开始，如果你有时间早点进来跟同工一起祷告，因为他们祷告都非常的棒啊。那个这是我们的滴滴云端我们的 YouTube 我们的邮箱，还有我们的你有什么带导需要添加滴滴成长啊，告诉他你的需要过后呢有见证分享可以添加滴滴警手啊，告诉他你的见证分享就可以啊。OK， 好的感谢主，那我们很快的就来到今天的嘉宜网站，是国外的哦，网站不会受限制啦齁，如果受限制的话我们换名字就好了齁，所以基本上都可以处理齁，问题不大齁，问题不大，就是但是你都可以上就对了啦齁好，那我们暂时这里，我们今天的嘉宜报告到这里，我们就来到与主明星解答问题时刻，来我们请下我们的主持人，今天把我们的问题发上来过后大声的读给大家听，今天主持人是我们的喜乐啊，来我们邀请喜乐。
哦，今天第一个问题，一诺你好，朋友们好，老师我周二早晨睡回轮觉时做了一个梦，梦见我认识的一个姐妹，虽然面部长得不怎么像他，但是头发长这个特征像他，我梦见他表示他一定要做成一件事，然后就跪在地上要钱，有很多人围着他，看见他告诉想给他钱的人数字必须要给6块16块60块，他手里拿着一沓纸牌，凡给他钱的人他就送人家一张纸牌，就是打牌的那种扑克牌，长度要比扑克牌长一倍出来，上面印有点数那种，然后还给人祝福，甚至还有人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的名义都给他，分别给他一杯钱。我心里想，有那么多人怜悯他呀，我要给他一点，但是身上没有那么多钱了，只好准备上楼拿6块。
OK
等一下，老师这个梦要提醒我什么吗？是不是提醒我警戒我呢？因为我头发也超长，还是指那个姐妹？
那其实每次你梦到类似这样的梦，我们要很谨慎的解。那为什么呢？因为这基本上都是关乎到很多个人的东西哈。那么我们这样讲啊哈，首先如果梦到一些比较负面的梦，特别是对某些人比较负面的梦，我们就要很谨慎的去处理啊，因为处理的不当的时候呢，我们确实会产生一个不好的效应，所以我们要特别谨慎。那首先呢，不管你的梦，你梦到对方是好的是不好的， 的，或者是或者是怎么说呢？特别是不好的东西啦哈，特别是不好的东西，我们就要特别特别小心谨慎的去处理，不要因着你的梦啊，比如说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梦到哦某个弟兄是这样这样这样的。那他就开始什么呢？开始排斥他，或者开始跟他产生距离有些就梦到他的牧师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那忽然间他就开始就是到处乱造谣说哇他牧师是这样。那你的梦一定是真的吗？一定是从神来的吗？你的梦一定是异梦吗？或者你的梦是你胡思乱想，或是仇敌给你的梦？所以往往有时候我看到有些教会到最后分裂是因为奇奇怪怪的梦。所以我觉得呢，任何的梦我们首先要做的东西就是什么呢？我们姑此先问的就是说，主，这个梦是从你而来吗？这样咯。 OK， 那我并不是讲你的梦不是从神而来，我只是说呢，我们要谨慎的处理我们先问的问题。主啊，这个梦是不是从你而来的？哦，你先放在这里。 OK， 那如果说神也给你的强烈的那个感动是哦，对，是从他来的，那你才进到下一步。诶，那主，你给我这个梦什么意思啊？你告诉我。那过第三步呢，就是说主，诶，如果说这个梦我知道他意思，那你要我怎么做？那基本上你走这个环节就 OK 了咯。那么基本上如果我们在这个梦里面哈，我们就讲说这个数字是特别好玩的东西哈。那如果我们看一个这个数字这个情况呢，我们这样哈，那你后面的部分我就不要跟你解哈，我前面的部分。六呢是代表什么呢？代表人的数字，造人的数字，人被造的数字是六哈。那么呢，接下来呢，有机会我跟大家上异梦，想不想上异梦？异梦、异梦、异象、异梦跟异象的课程？OK， 这样讲哈，我们有机会上异梦哈。那16呢是代表仆人形象王哈，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拉班给他们的女儿利亚的珀尼从雅各所生的子孙共16人哈，所以我们看到拉班的女儿利亚的婢女所以呢生16共16人哈。或者我们看犹大王接这个的他父的时候，那是16岁。所以16呢对我的解读的意思是什么呢？对我的解读的意思，它就是一个一个什么呢？它就是一个人为的东西咯。就说当时候其实利亚是为了对付拉结把婢女给了雅各生孩子，他也把自己婢女给了什么给了这个，所以很人为的东西啦。这是16。那接下来就是600哦，600的数600还是60啊，我看一下600还是60。哎呀呦呦呦，你看我是不是年纪大了，你刚才再转个头就忘了，真的是啊。OK， 60没有啊。那我相信60也跟人的东西蛮接近啦啊。所以简单说，如果你看到6的号码，它比较属于人为的东西，人做的东西，所以你这里又6又16又60，那么呢其实我打个假设啦哈，如果说你的这个梦是从神而来的啊，那么呢，神可能在提醒你的东西就是说呢，这个某人呢是很人为的在做很多方式来到博取大家的同情特别今天很多的教会或者平台，他们不断的在课程的时候，他们不断用很人为的方式去收奉献，一场聚会下来收3次4次的奉献从发单张就开始跟你讲可以转钱奉献，从教课的那一天每一场就2次的奉献，然后过后呢到了结束了又在群里继续要你奉献，有些还会打很多的虚假的东西说就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那个在一个不知道谁把我拉进一个群，在群里我看到他们写东西，他说弟兄姐妹今天有几个 几个很懂神的心意，很讨神心意的弟兄姐妹，跟我要了知道领受神祝福的弟兄姐妹，跟我要了奉献二维码哦，所以我就把它发上来哦，你们有需要的就扫描。哇，我觉得这个是假到一个地步，简直是哪有人这样虚假的。但是确实就是有哈，所以很人为啦这种东西哈，所以扑克牌这个就是一种的赌注，一种的人为的，一种的好像就是要赢啊，私欲啊，情欲啊这些东西嘛啊，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也是要很谨慎啦哈，很谨慎的哈。好，感谢主哈。那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说在于服侍神的神这条路，记得干干净净，清清洁洁，纯纯洁洁，单单纯纯，确保你走到见主的面，不要耍小心机小手段，用那种不良的方式去找好处，抠人的钱或者各方面等等，到最后你会发觉到呢，你会发觉到你难道神不知道你玩恶心的东西吗？难道神不知道你玩很人为的东西吗？神都知道啦，那到最后只是神还没出手，因为给你时间悔改啦、哦、所以我觉得这条路走得远走得长，走到见主耶稣的面才是我们追求，不要享受那一时之快一时之开心，没有什么意思的。老实说，我今天算我自己能到见主的面的时候呢，就是多少年，就是只剩40多年啦、啊、我如果活到80岁啊，剩40多年，那么呢我走到这个日子的时候呢，我希望我接下来的40多年我是全心的摆上透明的服侍啊，干净清纯单纯的走这条道路，直到见主耶稣的面，我觉得这才是重要了哈。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去审查。当然我也明白，因为很多人有很多经济的压力，所以经济的压力的时候就要用很多手段把钱捞进来，但是我觉得难道神不懂吗？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我们基督教里面的一种的腐败，我确实讲是腐败啊。好，感谢主哈，我们接下来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走下一个阶段好不好？好啊，下一个问题。
好，第二个问题，问尹诺老师，怎样看待中国十二生肖的事？有撒旦魔鬼的权势吗？信徒要不要承认自己是属什么动物的？第二个问题，我儿子玩游戏会沾染不洁吗？我应该怎样为他祷告？
好，十二生肖，这个静心问露露双露吧，是吧？这是我们的二位吗？我知道我们有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哎，同工是我们的二维码，露露。要问我们同工啊 ，OK 啊 ，OK， 好，那过后这个讲到十二生肖啊，十二生肖，那十二生肖其实就是把人类的这个OK， 双鹿礼品店啊、哦，谢谢啊，是，对，这样是我们的，谢谢，是叫双鹿啦，对啦，双鹿啦，对啦，不是鹿鹿啦，双鹿啦、哦、，OK， 双鹿礼品，对，我们好，哦，不是，我们好像高邮那个是哪一个 ？OK， 你们处理好了 ，OK， 好 ，OK， 问以诺，OK， 哪十二生肖这个东西呢？十二生肖这个东西呢，其实是一个叫什么呢？是一个华人传统的华人传统的一个叫什么呢？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华人传统的一个东西啦，等等。那么你说是不是完全属于撒旦的权势？我觉得，那也你也不能讲，就是说他就是仇敌的一个权势，拿来捆绑中国人。我觉得这也倒 倒没有到这个程度啊、当然如果你问我说你是属什么的，那么呢如果说按华人的一个传统，我会告诉你说我是哪一年生的，我就会不会告诉你我属什么之类等等哦。啊、当然如果说遇到那些还没信主的，他们的沟通语言就是这样的，我会跟他们同样的沟通语言过后呢再带进去跟他讲说其实不管你属什么，最重要是你认识耶稣啊就可以了咯。所以我觉得这样是 OK 的。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不会跟人家讲说诶、我是属什么我是属什么我是属什么这样啦。那么当然如果说有一天到了一天，比如说他们会把属什么属什么说今年会犯太岁，今年要打小人，今年要拿到做那种迷信的东西或者通灵的东西，那么那个绝对是撒旦的权势啦。但是如果说我们是以一个华人的一个风俗的话，为了传福音的部分，我是不会反对的啊。当然我不会告诉你我姓我属什么的，但是呢如果为了传福音，我们贴切的跟还不认识的主人沟通，我是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啊。所以我觉得他倒不至于到了什么撒旦的权势的捆绑啦。但是呢就是说我会成为介入点，成为福音的一个开口咯。但是如果这个东西已经相连跟什么打小人啦、犯太岁啦之类，那么他肯定是撒旦的权势咯啊。所以那个就要更加谨慎咯。所以信徒要不要承认自己属什么，我不会承认啦，我不会承认我属什么，我会告诉你我哪一年生，你自己算啊，对吧？啊，那他说哦，这一年是属狗的，那属狗就属狗了。我就跟他讲说，我不管你属狗属猫啊，反正我是属耶稣啊，我耶稣啊，给我新的生命啊，就 OK 了咯。儿子玩游戏会沾染不洁东西，会，这绝对会。你有听说过有一个美国的一个游戏叫 Diablo 呢？当时他们玩的时候呢，玩到一个地步呢。好些孩子他们跳楼自杀啊，他们跳楼自杀，所以他们就会玩到一个地步，他们就发狂了，就跳楼自杀。所以呢绝对是会沾染。啊、但是呢你要记得啦，你不要说就从此你就看那个电子游戏或者是手机游戏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哇你就开始不给你孩子去弄啊，开始怎么折磨他啦，开始把他手机没收，那你的关系也会很僵。所以我觉得在于孩子的沟通，你得慢慢一步一步从玩游戏慢慢引导他做有意义的活动，比如说骑单车啦，游泳啦，划船啦，玩风筝啊，慢慢得调整，所以这要很谨慎。而且选择性游戏也很重要，有些游戏是基本上问题不大，有些问题就比较大了哈，因为有些游戏它根本就是用邪灵的名字来命名的，所以那个是很可怕了啊，所以大家这个得注意一点点哦哈。好，感谢主啊，那我们就到第二个问题，已经回答你了，我们来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请问在禁食和流质第十几天的时候，由于上周日早晨和中午晚上都没有灵性祷告，导致我发很大的脾气，暴打骂孩子。本来十几天禁食下来还挺不错的，就因为打骂孩子后感觉软弱了，胃里有气往上顶，该怎么办才能恢复呢？谢谢老师。
啊，我跟你讲啊，其实禁食如果说你到了十几天的时候你脾气爆发或者是你情绪失控，我会直接告诉你这非常正常。所以你会讲说诶，这个牧师啊怎么回答问题这样回答的，你是真的就假的，是不是？OK, 那其实如果你有在我们的我们之前的灵修哈，你有在我们之前的灵修，我就跟大家讲过了吗？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对吧？那之前的灵修我就跟大家讲过，就是说我们的40天的灵修过去的时候呢，我就跟大家讲说第一周是叫搅，就是说搅拌搅动我们的生命。第二周呢是破除压碎我们的生命。第三周是调整整理我们生命。第四周是安息我们的生命。第五周是享受圣灵生命。第六周是感恩感激生命啊。所以基本上呢，你因为我们过去长期都吃东西嘛，忽然间没吃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精神啊，或者是我们里面的很多东西它都会 释放出来的，这很正常的啊。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这是非常正常的东西哈。所以你肚子饿的时候，你脾气这个各方面也是很正常。所以你问我说要怎么管理你的情绪，那很简单的，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就讲方言，要发脾气的时候你又讲方言，要发脾气的你又讲方言，那么呢你就发觉你方言出来的时候你脾气就不敢出来了。所以这是在调整着你从肉体转到更加灵力就可以做到了这样。那如果说你在很情绪很高昂很这个的时候，你不妨去听听哈，不妨去听听这个这个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圣子圣灵，OK， 你不妨听听，OK， 其实我觉得不是，其实，哎呀，我应该找强五官的给你啊、哦，强五官，OK， 我看我找到吗？啊、哦，给我一点时间哈、哦，其实有些音乐是真的很适合帮助我们，修复很多东西的哈、哦。OK， 等一等啊，我看怎么找给你啊。那比如说这种音乐呢，其实是特别适合我们的心可以静下来的哈。啊，这种音乐啊。这种的音乐。当你脾气爆发的时候，你就听这种音乐啊，这种音乐，这种是在我们的强五官的部分的这个其中一个东西，其中一个音乐啦啊。所以我准备给大家的是关于到属灵的听觉啊，属灵的听觉啊。这个词典会发给大家啦，词典会发的，你暂时好好的就是，去。去胜过的就是用方言啦、啊、啊、或者是其实也有其他的音乐啦，其他的音乐其实也可以啦啊、哦。比如说我觉得你也可以听听，比如说胜负的音乐，这个也可以啊。所以当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你的心就暖了哈。所以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啦，你要自己找到自己的一个平衡点就 OK 了啦哈，好不好？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你记得有脾气要发的时候呢，就快点离开现场。当时候呢，月色呢，他被引诱要跟那个女主人上床的时候，他就逃离那个地方。脾气要来的时候就逃离那个地方，然后去方言祷告，方言到你的脾气好了再回来就 OK 了啊。这个陈爱主，你显然是没听过我们之前的灵的祷告的课啊，你一定是方言祷告到你的脾气都消了你才回来，这才真的啦。啊，没关系啦，不要太定罪自责自己啦，禁食本身40天就是不容易的东西，所以呢就是说太定罪控告自己呢，到最后反而会让你这条路的走得更难啦齁。那禁食本身就是好的东西，但是呢如果到最后我们定罪控告自己，倒不如不禁食啊，对吧？所以我是觉得说错了就跟神讲神对不起，那继续走下去就好了啊，走得不对了就是继续走下去就好了齁。所以我们如果说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呢我们逃离现场过后呢，你就不要专注在你的脾气，就不断的所以你的方言还可以听到脾气，是为什么？是的，因为你的肉体跟灵还是在对抗，但是你这样祷告到一个小时下去，你脾气没有掉了，你的灵就得胜是肯定的。 那没有方言怎么样啊？没有方言你去听我们灵的祷告灵的成长的系列，那么呢当时有很多的同学听的那个系列得到方言的，你试看看神有给你吗，你就去领受了啊。那如果没有的话，就像我讲咯，就可以开刚才我讲的那些歌曲啊，来到帮助大家的心来到缓和下来啊，我相信这也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咯啊。对了对了，切莫就讲咯，就听了那个灵的成长，很多就有了方言咯，所以你可以去领受了啊。确实我看到很多这样见证。好，下一个问题。
好，第四个问题。老师，我老公他们家三代都是信主的少数民族，可是他为什么说周日宰杀的牲畜不能吃呢？说不能吃周日杀的猪和牛，也不能让买。说吃了犯流血的罪，圣经有这一条吗？他守的是哪一条呀？
有没有这条啊？有没有这条是周日宰杀的牲畜不能吃？没有，没有这条。圣经里面如果对我的认识啦，没有这条说周日宰的不能吃。如果你说安息日宰的我就觉得还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安息日本身就不能宰嘛，所以安息日基本上你都吃不到咯。所以我觉得有些少数民族是因为他们多年的这个流传啊，多年流传下来的很多的不同的风俗等等会有夹杂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啊。所以就比如说好像他们找到有一些十二支派哈，周日就是安息日吧？不是周日是周日，安息日是比较属于周六啊，周六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到失落的十二个支派呢，其中一个他们落在疆族哈的境界，就是在那个叫什么名字呢？在云南那个地方哈，在云南那个地方。那过后呢，他们就怎么讲呢？他们就有传了很多过去犹太人的文化，但是你会发觉他犹太人的文化都有点变异的，已经变异了的哈。所以对对对，四川的疆族是。四川啊，云南也有，四川也有啊，所以他们就会流传的一些，然后变异的一些，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啦。所以我就觉得安息日本身就是不能宰杀了，不能宰杀的啊，所以可能他们就是把那一天移了一天到周日啦啊，所以那一天根本原本就不能宰杀，而不能宰杀的话呢，你又何来吃呢，对吧？但是如果说他把它移到周日，我会告诉你没有了，经文没有这样讲了啊，但是。但是我是觉得安息日它针对是个人跟神嘛，个人跟神，所以呢所以安息日本身我们不再是守着像犹太人什么东西都不做，什么东西都不干，然后呢过后呢煮饭也不可以，烧菜也不可以，按电梯也不可以所以我觉得真的说难听一点有点假冒伪善的，有点假冒伪善的。怎么他们的电梯呢因为不能按电梯，所以安息日的时候他电梯自动每一楼都停。那么你每一楼都停，那你回到你的家你需要开门吗？那开门算不算开门的动作比什么呢？比按电梯难，对吧？你要咬钥匙，要推开，要拉开。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干，你告诉我，你走到你的门，自动门扫描，然后自动门打开的，那我还尊重你一点点。你不能这样假的吧？你假要一个步，你说 OK， 我们电梯每一楼都停啊，因为安息日。那么你走到你的家门口，你的门自己弹开，那么 OK 了，我尊重你。你不是吗？你到家门口，你还要开门的。那开门的动作是比按电梯难嘛？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啊，有些犹太文化其实蛮假冒为善的，真的是啊这个我即使遇到那些拉比等级的，我都是这样跟他讲的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所以安息日本身其实不是做这种好像什么都不干，安息日本身理当就是什么呢？肢体的团契，跟家人的团契，跟神的团契，跟神的连接，这才是安息日本身。当然工作是肯定不要做的，就是说呢你不做那种赚钱的东西，比如说 说安息日我们有这样的聚会可以吗？当然可以啊，因为我们在安息日就是我们敬拜神，我们亲近神，我们彼此联谊，彼此相交，这就是基督的家，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了。所以希望回答到你的问题啊。所以呢可能就有点变异了，所以但是老实说啦，他们这些少数民族当年信主可以将很多基督的文化有一些的改变，那也很正常了，因为年岁多了嘛。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好，第五个问题，目前好些先知性的教导都提到圣经中三个主的节期。不好意思啊，有别的问题把这个问题给冲掉了。我要重新呢。不好意思，不可空手朝见主的原则，说到这些节期，天门是特别敞开的，若是向天撒种，有为节期的金钱奉献，会有特别的祝福临到，也确实有许多真人真事的见证出来，不知道以诺老师您怎么解读这样的事？
那任何东西我觉得呢，对我而言是很简单哈，我不管哪一个见证，不管哪一个不管是谁讲啊，最主要是神怎么讲，圣经怎么说，这才是我所要追求的东西哈。所以我简单，我希望大家真的明白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那什么属灵原则呢？那就是这个原则我要大家弄得很清楚的哈。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去看的话呢，回到这个最直白的这个经文哈，就是说泥土系列最直白。我那天还特地把这个东西拉上来啊，我们要看一下呢，哪这个，我们当时候泥土系列哈，泥土最直白的关卡对吧？我当时跟大家讲就是很简单呐哈，十一是什么呢？十一呢，其实十一呢，如果你看圣经的这个经文呐，哈，十一其实它主要的就是要帮助我们什么呢？来，我们请主持人帮我们读《生命记》14:22-23，来，请读。
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的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分，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把并羊群牛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那十一是做什么呢？十一是让我们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这是圣经的话，我是原话，你去看《生命记》14:22-23，这个是十一，让我们学习时常敬畏神，那没有错哦，可以接受对不对 ？OK， 好，那接下来呢，也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奉献是什么呢？那奉献是当时候我们看到摩西建殿的时候呢，他们就奉献。奉献的时候呢，他们就因为要建殿嘛，那大家就把礼物拿来嘛，当时他们拿金啊、银啊、铜啊各方面拿来。那过后呢，他说什么呢？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奉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那过后他说什么呢？摩西就传令过后说：哎，够了够了，太多了，不要拿来了，太多了，不要拿来了。所以呢，我们就看呢，奉献是什么呢？个人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的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所以呢，奉献是什么呢？照耶和华所赐的福分献礼物。所以也就是说呢，十一是让我们学习时常敬畏神。奉献是让我们学习回应对他的福分，对他给我们的福分，他的爱，他的祝福，他的福气，他的恩宠的一个回应，所以这两者是不一样的。那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说什么呢？哦，你奉献给牧师，你就领受加倍的祝福；你奉献给神的仆人，你就领受百倍的祝福。圣经里面从来讲的是没有奉献给一个人，圣经讲的是奉献给神，圣经讲的是奉献给神， 所以那些的经文，当然他们会用的经文就是多种的就多收，多种是多收是给神呢、啊、对不对，不是给人呢、啊、有些人就很奇怪的想法，就是我把金钱全部塞给牧师过后呢，我就会得到加倍的祝福。如果你的心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要奉献，因为你肯定不会得到祝福。因为呢，奉献本身是刚才我们讲的十一，就是让我们学习时常敬畏神。奉献就是我们对神回应神的爱，回应神的祝福跟福气。因为我太多的祝福了，我就回应给神咯，对吧？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要分清楚这些东西。但是今天确实有很多错误的教导，因为教会太缺钱了，人太贪望了，人想太多的钱了，所以就会想尽办法，你祝福你祝福你就加倍的祝福。如果你的心态是这样的奉献，你千万不奉献。如果你给十一也是为了我就给神，我就加倍的得到，那你也千万不要奉献，因为你的动机就错了，神是不会祝福的。对不起啦，我又在得罪人了，但是我没办法，我是圣经的教师，我就像以斯拉一样，我要分解神的道，我要将神的道真的按着我所懂的，我现在的属灵生命，我现在对圣经所认识的层次，我现在在灵里面对它的纯洁跟纯正，我要做出我对这个圣经的认知做教导。我相信会得罪很多人啊，但是我觉得我也没办法，因为我觉得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教导，除非你给我经文的依据，告诉我说我祝福了神的仆人，然后我会加倍得到祝福。但是如果你的动机是祝福神的仆人，你得加倍的祝福，这是错误的动机，这是不对的动机，这是不可以的动机。但是却有很多人做这样的教导，然后呢，把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玷污了。弟兄姐妹一堆都是什么呢？我奉献就是要得到加倍的祝福，我奉献就是要更多得到祝福。那你这样的想法，你说神会祝福你吗？你说会不会？又在值得让我们去思想一下啊！但是我这样讲的话，其实，我对对，它不是交换。我觉得切莫讲的好，绝对不是一个交换，是你因为神给我祝福太多了，我太感谢我的主了，我就把这个我有的我都给神，这个才是正确的。这你不会想我要加倍的得回来，可以吗？可以吗？你们还爱我吗？你们会生气我吗？你们会不喜欢我吗？但是我讲的是真的啦，我讲这样，我也是自己砸自己的脚，对吧？难道我不会欺骗你吗？我就跟你讲说，他们讲的也对啊，对对对对，你要就是要奉献给牧师，还暗示你一下奉献给我啊，你就得到加倍的祝福了，就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当然我这样做，我就还可以暗示你一下，对不对？啊，但是不是吗？你这样做完神开心吗？神不喜欢呢、啊？你这样做完神喜悦吗？神也不喜悦啊。所以圣经怎么讲怎么说，当然圣经里面讲到说多种的多收，但是那个是对神哦，那个是对神，不是对个人哦，那个是你回应给神哦，你不是回应给个人哦，你说对不对？所以我真的希望啦，大家真的重新调整你的步伐，各方面真的要我们长大了，我们成熟了，我们成长了，我们真的不要再那种低被那种低俗的欺骗谎言这个来欺骗我们。他告诉你说哦，你啊，十一就是原本就是我们的职责啊，是我们神给了100%给我们，跟我们要回一份，来到学习长期时常敬畏他，是我们的责任来的。所以我希望啦哈，不奉献会受神的咒诅吗？那这样讲哈，那如果我们大家回到马拉基书去看的时候呢，马拉基书就讲到说，哎，你们，OK， 奉献哈。OK， 这样讲，我一来哈，一来哈，一来。